中课程，我们没有一个特别的聚会来做我们的一个课程的结业哈，或者一个美英文叫做 adjourn， 我们是暂停，以直到明年能够继续。但我觉得今天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但我也考虑到在座我们亲爱的活泉教会的弟兄姐妹，你们有很多人没有参加我们的课程，不要紧，因为我从来不觉得神学课程是必须的。神学课程是一个需要，但它不是个必须，因为上帝使用我们，用保罗的话来讲，他教导提摩太，跟着他叫提摩太能够去教导那些教导别人的人，啊，总共有多少代？数起来应该是四代啊。那所以呢，你要看你是哪一代，啊，我们讲笑说呢，基督教圣经和改革中有长老会，中国的武侠小说也有长老，通常听说是个特别的帮派，叫做丐帮。所以呢，你要算你是哪一代的长老，啊。但总而言之，我们有不同的人生阶段跟呼召，这个就是宗教改革运动使到苏黎世和整个德国从一个中古，我们不会叫落后了哈，但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变成一个现代之前，最后变成一个现代的金融中心啊。我刚刚提到一件很小的事，我们现在在美国仍然汇款是很大的事情，你汇款一定要透过银行，而且手续费是很高的，多少呢你就问他，他会知道。所以如果你汇的只是一两百块，你最好不要汇。但是济南在这里呢，你们可以去你们苏黎世的邮政局，就可以将钱汇给我，请尽可能经常这样做。哎，我这个是讲笑，我在网络的听众不要以为我是不爱金钱的。听说手术费是五块，瑞郎 ，It's amazing， amazing 啊！任何人都可以买一个菜，经过菜市场就可以汇钱了。这个就是苏黎世是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哎，但是1500年的时候不是这样子哦，更加不要讲以前。那是什么呢？就是改教家除了发现了，回到了基督教最纯真的福音，相信我们是因为恩典而得救之外，他们找到了一个很重要的教导，就是上帝是呼召我们，而且是个别呼召我们。从今之后，不只是牧师传道人，什么工作的都是上帝的呼召。那这个是一个很美丽的教导，也是合乎圣经的教导。我们叫做信徒皆祭司啊，但是你千万不要因为这个制度或者这个观念，你以为我们就取消了祭司的制度了。其实仍然有，但我们不赞成天主教的神父，但是专职的侍奉的传道人仍然有他的需要性。等着呢，传道人的训练和牧师的案例和长老的案例仍然有他的必须性。所以我们仍然不会走到今天一般浸信会所讲的会众制的制度啊。因此很多时候我们有误解，我们说我们反对中世纪，我们反对修道，不是的。我们在纯正的信仰当中，我们仍然是修道，我们是为主来修道啊。如果你明白了这点之后，我们今天重新来看整个基督教带来的就是一个使命感。所以这个使命感是因人而异的。所以呢，我们以前是很渴望能够推广所谓平信徒信徒教育，现在我们不会了，因为我们会真的明白信徒的教育跟培训是应该因人而异，因时际会。我们要按照我们不同的人生阶段和我们不同的使命，我们来侍奉神。而且我们如果广大来讲呢，所有人都去读神学可能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变得谁会负责，等一会是不是有很好的茶点呢？啊，谁会负责一般性的工作，谁会负责我们很多的英文叫做 chores 杂物啊，还有很多很多的事情。所以神学培训它应该是有针对性的，但是我们还是赞成说呢，神学的培训真理的造就不应该只是在神学院里面。我个人经常会发觉，我不知道我们的魏老师同不同意啊，在平信徒的课程当中来讨论神学特别精彩的，因为是五花八面， 因为 we are all confused， 所有人都很 confused， 这个就是很精彩。但是神学院的神学生因为已经有一个框架，所以他们要对号入座，很多时候他们不一定能够吸收一些很新的材料。我永远不能够忘记，就是这个是很远古的事情了，讲到六四的时候啊，结果中国有一位很有名的天体物理学家，结果他就出走，他就成为当时候一个好像苏联那时候的象征啊，糟糕，我一时忘记他的名字。他曾经到过牛津，结果他也看见整个欧洲基督教的背景，所以对于他来讲，整个基督教真的是好像跟他追求民主是有一个共鸣啊。结果他真的指出了，他说将中国和西方的天文学来比较，你有一个很特别的现象，就是两个文化都记载了很多天文的现象，特别一些天文的异常的现象，以知道呢他们能够帮助我们更加明白，就是地球是绕着太阳转的，譬如这样讲啊。但是呢在西方所有这些记载大部分都在中世纪的时候，因为教会错误的神学教导，他们没有办法成为科学的资料。但相反来讲，中国因为没有一套现成的天文学，所以中国的古书里面呢记载了很多一些很特殊的天文现象。意思就是说呢，当一个教会走错路，当他们教导一个错误的神学或者教导的时候，他会令到我们有些人会视而不见的。你之所以能够看得见一样东西，是首先因为你有正确的出发点跟大前提。我们为什么要在苏黎世推动这个改革中神学的培训？请大家看我，他一定会走来走去的，他走来走去不会多一只手，他不会这里长出一只脚，所以你不需要啊，你就当他不在好不好，不要看他，他一定会走来走去。用老牧师的话来讲呢，这样才像一个家。 OK， 我们将注意力注意在讲员，因为今天的讲员特别好看。所以结果对于他们来讲，整个西方就是有一个错误的出发点，结果要等到意大利比萨的那一个人，他才能够带来了一个天文学的革命。那我知道很多人对我这样子的讲论很反感，我说陈牧师，你已经讲的超过十分钟，你还没有引用一节经文。我就用我们讲员的话来讲，我们如果是按照正确的方式来解经，我们感谢神，但今天很多人他们本身的信仰不是一个最完全的系统，他一开始就引用圣经，结果他们是错解圣经。如果今天我有错的时候，我最多是乱讲故事，我还没有讲圣经。所以我们的讲师说，情愿有人他在教会里面讲的是一些专题，而不要经常搬出圣经而来。今天你们欧洲也有耶和华见证人会，也有摩门教啊，总之到了今天我不需要跟你辩论了。如果你信主超过十年，你还不明白圣经的解释是需要有一个正确的出发点，圣经的解释是要有一个正确的框架的话，你还是吃奶的，你还没有吃干粮。1979年、1989年到了2001年啊，如果你不知道这三个年期代表的年份，你可以再重新看过去30年的报纸。我们什么人都见过的，北大、清华、复旦、武汉大学，我没有讲的都是重点大学 ，OK， 都是重点大学。我们什么人都见过的，但是一阵的布道狂潮，我叫做狂潮之后，信主的人真的花果飘零。总之，你会很惊讶的是，知识分子越高教育、越高学位的人，他们要的越是民间宗教的宗教。我的教会到一个程度，因为靠近史丹福，我们可以开北大的校友会， 因为北大93年化学系有一班的学生在我教会，他们可以当班会。结果我要问他们，这班人最后信主之后，他们培训他们的信仰的根在哪里？所以今天如果你还不明白为什么我们要提倡改革中神学，那我们过去这四年我可以说我们都沾不上边。但是如果你知道原来有各种派别的教会，但是原来所有的宗派本身都是好的，所有的信仰都是纯正的，但是在信仰当中有一些比较强的，有些比较弱的，譬如信耶稣得永生是一种比较弱的信仰，因为信耶稣不是得永生。如果信耶稣得永生，最合理的结论就是你应该马上明天就上天堂。但是信耶稣是关于礼拜一到礼拜五，而不是关于你75岁过生的那一天。所以信耶稣是得使命，而不是得永生。还有，其实你得救也不是因为信耶稣，是因为你蒙神的恩典，连你的信都是一无所夸的。那如果你不能够接纳我以上所讲的这30秒的话呢，那证明你是很喜欢现在的布道会。现在的布道会的大纲是神爱人，人犯罪，神救人。哇，这个简直是比苏黎世股票市场更好的 stock exchange。 神爱人对吗？不一定。为什么？因为圣经里面有神审判人呢，有神的震怒藏在人的身上啊。人犯罪，哇，要看你定义是什么罪。所有中国的父母第一个震惊的话就是孩子们告诉他妈妈你有罪，他气死了。而其实圣经里面强调的罪也不是说你做了什么好事或者坏事，甚至最后圣经不是讲罪，圣经是讲得罪。我们是得罪神，而不是单单因为我们犯罪。犯罪基本中国人的定义是做错事，但是在座大部分人都没有做错事，起码你们来的苏黎世这样好像没有错。所以从这里来讲，哇，起码苏黎世的经济肯定没有错，而苏黎世没有加入欧盟一定没有错。所以甚至到一个地步，我们讲的不是罪，不是你做错了一些事，是你得罪了神。得罪神的意思就是说你去人家家打破了人家的花瓶，你赔了一模一样的花瓶，事情还没有了结。因为你令到你这个好朋友生气了，而且很多东西不能够买回来的，因为那个花瓶是他们结婚10周年在莫扎特的萨斯堡买的，所以你就算邮扣同一个花瓶仍然不能够补回他们这个美丽的记忆，你得罪了他。所以中国人很聪明呢，就是补回同样的花瓶，再买一盒小的 Lin Chocolate。 那个花瓶呢叫做赦罪，那个小的 Lin Chocolate 呢叫做止思怒气，明白吗？就说今天你就算说我信耶稣，我是大罪人，我犯罪，我从小到现在都不是好人，现在耶稣救我，感谢神，事情还没有了结，因为神还在生你气。因为你忘记讲一件事情了，就是除了你举手投票之外，你还要转过来对神说，你说神啊，我得罪了你，我得罪了天。你说我布道会的时候我有这样做，有，但通常就是布道会那一天之后，你就仅仅预计较的到底我有没有做错事，你知道上帝好像这个礼拜没有祝福我，让我头头碰着黑。你又回到民间宗教了，你又回到民间宗教。民间宗教讨论的就是那一炷香的直径的大和小和香的数量，那你又回到这一点了。但是恩典永远是有挑战的，结果你信主之后你是有责任的。第三，神爱人，你没有讲到神的公义。人犯罪，你没有解释什么叫罪。神救人，这个又更大的问题了。神怎么救人？基督教说耶稣为我们的罪成了挽回祭。那这个挽回祭是什么意思？ 那你们又看一个永远不会改变的小孩子，请看我 OK 好，这个小孩子走来走去没有事的，他不会走回来他变了一个男孩子，他不会的 OK， 不要看他，没有问题的 OK 啊。所以结果这一个就是改革中的信仰。我们经常要问的是为什么，我的教会在三藩市机场旁边，那里最大的公司就是 Genentech， 就给你们的 Roche 收购了。 Genentech 是基因工程的委员，所以瑞士的经济真的好。我们那里的湾区有一座，你不小心开车你以为在巴首，这枣红色红色跟黄色的一个基因工程的大企业，因为它是 Novati 在我们美国的总部。我每次开车明明不需要在那个公路出去，我还是要出去转一个圈，我就会说 Jerry 啊，我很怀念你。I like you Red of the Swiss， 每一次都是真的。你不小心开车你以为在巴首的公路旁边呢。 Novati， 为什么瑞士有这种精神，虽然是世俗化，就是因为他们真的当初，现在不是当初，他们明白了这个福音，而这个福音给他们一个挑战。所以今天我们讲到是 Biblical， 是合乎圣经，但是我当然也认为我们应该是所谓 Biblical， 我们要引用圣经。但是我们信主都这么多年了，我也来了起码五年甚至六年了哈，我们已经算是老朋友了，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不一定需要按照这个程序来做。我就开门见山，你比如说我十五分钟没有引用圣经，但起码我将我们改革中课程为什么要来苏黎世，而改革中的精神何在，而改革中为什么是瑞士、荷兰、苏格兰这三个小的但特别重要的国家的国教，它的精神在这里。但今天一去不返了，今天都是用诗篇九十篇所说的，我们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现在这个 PIGS 这个笨猪丝国哈，跟尊卓从中国到巴西，这个黄金的五国啊，总之整个世界极大的改序，我们应该有什么反应啊？但是我面对的是参加了一个礼拜课程的归正的弟兄姐妹，我也面对你们苏黎世活泉的弟兄姐妹，我只能够说我愿意神的恩典临到你们，我愿意你们在苏黎世的生活不是好像发白日梦，虽然我们讲是说大概也是有价值，但是我还是说我希望你们知所信的是谁，你们的生活是有目标，你们不需要每天或者每一个月有几天你们醒过来你们会提心吊胆，你们担心什么？第一，担心生活不蒙神祝福；第二，担心你们的工作没有神的引导；第三，你担心自己不得救。我真的不想你们从熟龄到一般的生活当中充满了这种的恐惧，难怪很多时候越高级教育的人他们越希望有个简单的信仰。所以我的会友都是在好像基因工程这种的公司，他们经常回到教会，他们第一个埋怨就说，他说陈牧师你可不可以不要讲这么多，你就告诉我们神爱人，人犯罪神救人，我们就是要这个。哇，跟我讲话的是一个在意大利图林都灵拿化学博士的我们的女哲士啊，她的老板叫 Paulus， 因为是意大利话。Everyone know Paulus in Turin. You do not know who you are talking to. I am Paulus. 这个意大利话啊，但是她是我们最好的一个女同工，最有恩赐，最有才华，工作上最有成就，在社会当中最有地位。但她就是说，她说陈牧师啊，我只要一个简单的福音。那结果福音可以好像路易斯所说 A mere Christianity 是一个整全的福音，但福音也可以成为一个悟道的简化的福音。今天神爱人，人犯罪神救人，我不会说他错，我会说他甚至是纯正的信仰，但他是一种 没有力量的信仰，它是一种软弱的信仰，它没有解释罪，它没有解释神的爱。那你一被裁员，你试试看，特别我们男的，我们男的在人生当中没有比裁员或者你开公司公司倒闭更严重的事情，除了初恋之外。你如果被裁员的时候，你不可能不相信就是神不太喜欢你，你一定觉得这件事，上海话说是倒霉，国语说是碰壁，属灵上你一定会说啊，我一定有些事情做错了。结果你违背了所有圣经的经文，圣经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啊，有谁拿饼父母会拿毒蛇给他，希伯来书说我们来到的是个施恩的宝座，而不是个审判的宝座。所以信耶稣得永生，从60年代的香港一直到现在，都产生了大量的奶粉的信徒。而我也不跟你解释怎么样信耶稣得永生结果是信耶稣得水牛了，是可以的啊，只要那个光管有一两条坏掉你就会明白。所以信耶稣得福也是一个很不完整的福音。那我相信当中你们最对神学没有兴趣，最没有兴趣接受任何培训的会友，你们都知道信耶稣不是等同于得福气得祝福，你们一定知道。如果你连这点你都没有想过的话，多半就是你从来没有在社会做过事，或者你没有任何人生的打击，不可能的。所以我们今天要讲一个完全的福音，但这个完全的福音一定要将整本的圣经弄出一个系统，并且用这个系统来教导所有的弟兄姐妹。所以亲爱的活泉弟兄姐妹，我真的祷告我们将来或者再见面或者不再见面，但是不论如何，当然只要你们寄机票来，我有假期我一定来。不过这两个是很大的假设，第一你们要寄机票来，因为我真的有假期，我多半没有假期啊。但是当我们要分别的时候啊，我真的就将我心里面的话告诉你们，用保罗在使徒行传20章的话，我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跑完我忠心信心的旅程。真的，When we farewell, when we bid our farewell, we wish each other fair and bona ventura. 真的，所以每到一个欧洲的地方，每到美国一个小城市，我都有这种感叹。我说教会不在乎人多人少，教会不在乎我们的大小，在乎教会在乎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仰和爱心是纯真的话，愿神与活泉众弟兄姐妹永远同在，愿神祝福你们，带领你们前面的路。不要将教会变成同乡会，不要将教会变成相亲会，不要将教会变成俱乐部。真的，我们到一个地步，我们现在有时候改革中的课程，我们甚至尽可能不宣，不会去宣传，因为有时候我们不一定肯定来的人他们能够得到帮助。所以活泉的弟兄姐妹，你们既然是一个移民的教会，你们也不是很有资源的，你们的聚会经常会觉得啊，我们好孤单，但你们要靠主刚强，你们知道你们所信的是谁的时候，你们就持守下去，而我们在远方一定会纪念你们。而且纯正信仰的弟兄姐妹绝对不是单单在改革中的教会，只有改革中的教会里面可能有很多软弱的同工，我们要说我们与众圣徒众教会一同的，我们彼此的沟通带导，我们跟我们讲师有很好的沟通了。我知道现在台湾跟新加坡灵恩派都大行其道，但灵恩派也有很多不同的弟兄姐妹，我们也不会一概而论，我们也尽可能以爱心彼此相待。总之我们不会妄自菲薄，就看自己很低，但我们也不会过分的自高。但重要的是你知道你所信的是谁，将这个信仰的传统持守下去。而在这方面我特别今天要做一个专题的演讲，所以我第一部分不用圣经， 但第二部分我会将圣经带出来。原因就是我们在座有很多人，他们拿了他们的年假，他们不是嘉年华美的年了，是他们的一年的假期啊。意思就是说，他们跟着一直到十二月，他们都会做奴隶，他们不会再有假期啊。他们买了他们的机票，他们付上很多倍的代价来到。我们觉得我们需要借用你们的崇拜，给他们有一个小小的总结。但是在座的活泉弟兄姐妹，我也愿意靠神的恩典跟你们分享，所以我将一个专题跟一个讲道结合在一起啊。那这个专题主要就是用西方文学来讲，意思就是说，我们基督徒既然是相信神，我们就不要局限在我们有限的世界当中，我们今天要看得更广更大。我们要看北京，我们要看台北，我们要看华盛顿，我们要看伦敦。所以在这个大的框架里面，我们重新再来看基督教历代的圣徒是怎么样在世界的改变当中，他们活出基督教的信仰，他们还是有使命。那我在讲这个不是必须的，就是好像归正的课程一样。所以跟着下面的，我要看我的时间了。哇，我这个瑞士表很准了。我要看我下面的这二十分钟，你可以不听的，因为这个完全是文学，这个是跟华人信徒没有关系的。OK 啊，但是这个是很有关系的原因呢，因为这个就是基督教在历史当中怎么样挣扎求传的一个经历啊。这一个经验，这个经历，我认为是可以成为我们很宝贵的教导。跟着到二十分钟之后呢，我会起码用十到十五分钟用圣经做一个结论。好，所以大致上这个是我们下面要讲的。我就用西方的文学，他们最喜欢的一个的观念，就是我们人在世上是一个旅程。啊，我们人在世上是一个旅程。所以我今天我的题目叫做基督徒信仰的游记啊 Odyssey。 而 Odyssey 这个字，我想呢，你们每一次看的时候呢，你们多半只会想到的是这一个啊。所以有人说我们明年可以去希腊开改革中神学课程，我说这个不是我的哈，我不会坐这一种的船，因为下船的时候基本上你的手要摆在这里，因为那个肚子大到你就是要这样子下船。哦，我不去，我不去。这个叫 Odyssey 啊，他去的地方呢是这个世界，但是这个的确是西方文学一个很有名的故事哦，就是荷马的史诗啊。这个真的是西方很有名的一个的故事，讲到的是什么呢？讲到的就是希腊他们跟波斯的战争，或者希腊人自己的战争，跟着木马屠城记啊。但是希腊人当然被罗马人征服了，罗马的皇帝就好像中国的皇帝一样，他们都喜欢歌德，他们喜欢歌德，歌功颂德。因此当时候罗马的皇帝就用了100万瑞郎，不过当时候没有瑞士，请了一个诗人叫他写一首诗。这个诗人的名字就是叫做维吉尔 Virgil。 那所以你现在明白为什么这二十分钟你可以不听的，因为这个没有关系的。但是维吉尔这个罗马的诗人写的一首的史诗叫 Aeneid，埃尼阿斯纪啊。这埃尼阿斯纪的故事就是木马屠城记，屠城之后，哇，这个伊利亚德这个城被屠掉了啊。于是呢他就逃离了希腊，就一直去了哪里呢？去了罗马。他创办了罗马城，你们有多少人去过罗马？不要举手了，免得没有去过的生气啊！但你知道罗马城叫做双子城，它是相传是两个双生兄弟被狼 母狼所养大的双子城，但这个传说没有跟艾尼亚德有冲突，因为罗马城本身如果是双子创办的，结果是这个勇士艾尼亚德，他带着无比的勇气从希腊，我们台湾人最喜欢讲叫浪游啊，就到罗马。当时候所有的基督徒啊，就是说艾尼，就是威基尔，是公元前五十年，他出生之后五十年耶稣基督就出生了。跟着耶稣基督，如果他是被钉死的时候是33岁，到了一两百年就是早期的基督徒，就是我们魏老师所教导的课程了。当时候早期的基督徒，他们每一个读这个罗马的史诗的时候，他们都会想到另外一位圣经人物，这个圣经人物就是我们会知道的，就是使徒行传的保罗了。保罗在使徒行传里面总共有3次的宣教旅程，而最后一次你也可以算是第4次，他就上溯到罗马，他就一直坐船从耶路撒冷一直到罗马，记得吗？大家都熟悉了。所以最近有人跟我说，我去过保罗乘船的那个岛啊，这个就是使徒行传的记载。所以在这里我们就回到圣经了，使徒行传的27章，其实使徒行传从20章开始就有很多这些的记载，讲到他们怎么样坐船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跟着呢他们经历了很多海难跟船难。因此每一个基督徒，早期的基督徒，他们读使徒行传，他们就想起威基尔，他们读威基尔，他们就想起使徒行传。威基尔是在基督出生之前50年的人物，他不可能是基督徒。不过记住，这个是用你的观点来讲。正如到今天为止，如果你认为在加吕勒之前没有人，绝对没有一个人，他们是曾经有想过地是动的，那我想你可能太过将历史来简化了。加吕勒是伟大的，但是你千万不要以为在加吕勒之前没有一个人曾经有一秒钟想过地可以是动的。所以今天马里顺来华之前的中国人，所有的印度人，你不应该说他们都会下地狱，因为圣经没有说，圣经没有说的你不应该说。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真的会知道救恩一定是透过基督的救赎而产生的，因此我们今天还要努力传福音。但是用使徒行传的话来讲，彼得会总结说，上帝不偏待人，我们所有的领受都是在神的恩典当中。我们得救固然是恩典，但将来我们发现有古人，他们因为没有律法，不按照律法而灭亡。哪一节经文？罗马书第几章？第2章。那你就明白了。我爸爸是鲍鱼缸董浩云的船长，他在船难中过生，他从来没有去过教会，他只带过我们去一间教会，就是摩门教，因为主要想我们学英文。所以你说我爸爸得不得救，我很坦白的讲，我不知道， I am agnostic 在这一点上我不知道。但我个人在感受上，我绝对不想说我爸爸不得救。所以魏老师很有牧者心肠，这点我们两个虽然是男的，但我们是心连心的啊，你不可能走到一个父母从来没有参加过教会，没有在布道会里面举手，特别是举过右手的人，通常是举右手得救的嘛，跟着你去告诉他你父母都灭亡，这广东话说真的裸里搞某喜完也里走，没有事情找事情来做，打一些不必要的仗，你明白了吗？ 所以我们有真理的立场，但我们要有柔软的态度。总之，保罗的传难就是充满了这些的经文。跟着呢，这些故事好怪的，说到他又过了14天，水有12丈，后来又探到9丈，有4个锚，总共有276个人。弟兄姐妹啊，这些是莫大的奥秘，你要明白的话，你明年8月第2周来参加改革中课程，我会每个数字都解释给你听，并且我有办法可能从这些数字关联到苏黎世的股票市场，这个叫灵异解禁。但是我们总是有好奇心，说怎么搞14、12、9跟4跟276，这个就是早期的基督徒也是伟大的地方，他们用灵异解禁，但是他们的用心良苦啊，意思是说他们不想好像我们这些叫做学者告诉你啊，这个经文要研究研究，他们不会的。他们说，我按照神的启示告诉你们，这个14天就是7×2。他们就是想这样讲，为什么？因为他们不想帮上帝和圣经来道歉了。这个是很严重的事。如果你告诉人，整本的圣经里面有些经节是不可理喻的，我想是你不可理喻。所以灵异解禁虽然我们现在不会用了，而且我们也不应该有这种的解经在崇拜当中，但是我们还是不要这么科学化理性化。当然我不认为这个跟股票有关系啊，但是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不知道，但圣经真的有无穷的这个意义含义跟精神在当中。所以早期的基督徒他们就是透过这个浪游，他们就想到人生就好像是一场的旅程一样。结果最有名的你们应该读过的是《使徒行传》20章，这个不是讲笑，是我当年奉献的经文。我最记得我第一年参加夏令会，其实我已经得救了，不过因为通常第一年总是要重生得救，于是我就说好，我得救了啊，这第一年是得救。那第二年再去了，就没有事情做了。他们说第二步叫做爱主更深，那我当然也举了，因为我们旁边的弟兄姊妹，特别那几个特别漂亮的都举手，我当然举了。我举的时候看着他们，好了，第三年就更加麻烦了，叫做奉献我心。哇，这个好惨了。这个奉献我心呢，还包括了就要做全时间传道人。很多人都觉得第一年得救，第二年服兴，第三年当然奉献了。哇，这个就是那一种叫做呢，神爱人，人犯罪，神救人，这种是片面的福音。但我就是在这种服兴的热潮，或者叫狂潮，或者叫做上海滩当中来信主的啊。所以呢，我们当时候真的梦里不知身是壳，真的不知道。我当时候奉献，但还有几个弟兄没有，其中一个是个韩裔的韩裔的华人啊，很好的，我们广东话叫老友记，很好的老友。他不肯奉献，但是他看着我奉献，他都一直哭，跟着在我们围圈坐，他就从那边走过来，一直哭，一直抱我，说陈主任呐，哎呀，我为你奉献，很感谢神呐，我自己又不能够奉献，以后你一生我都养你，我支持你。结果他们家是做很大生意的，好像香港的那些韩国泡菜有一半是他们进口的哈。跟着我记得过了10年之后，有一次我在尖沙咀街上看见他，哇，他真的厉害啊！他两个手包着两个金头发的动物，吓死我啊！他连信仰都丢掉了。我还记得他当年说他要养我一辈子，哇！现在想起真的全身毛管都竖起来。这个是我奉献了，我就一直在哭啊，广东话就是喊嘛，我一直在哭啊，我真的以为我要死了明天。所以这个就是当年的福星热潮，但我没有否定我的奉献呢。你不要说这陈牧师你感情中都没有，我乃是说呢，神能够超越我的感情冲动而真正呼召我，德文叫 Auhebo， 神能够超越我的感情冲动了。所以每个人得救的时候都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 同不同意啊？每个人得到福星的时候都是不信不明白，所以我们才要追求去明白啊。我们同来读这个美丽的经文好吗？但我答应你我不再哭了哈。预备起，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兴盛迫切，不知道在哪里要遇见什么事，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复印。厉不厉害这个经文？简直好像在诺曼底一样啊！Ready, go， 就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当年后真的中学毕业，没有读过大学，我们就奉献做传道。那这个就是整个圣经的背景，意思就是说呢，从希腊的文学，就是西方的文学，他们有 Odyssey， 跟着旧约呢，就是出埃及记，出埃及记是陆军，使徒行传就是海军。啊，对于他们来讲呢，这个就好像是上帝的启示跟他们的文化完全的吻合、敏合 ，perfect union。那奥德赛 （Odyssey） 这个定义是长途而不是漂泊，所以你去地中海坐游轮是一个礼拜，那个不是 Odyssey， 虽然你是相当失落。这个 Odyssey 的定义是要一年以上。所以奥德赛这一个木马屠城记的英雄呢，他就是在打仗之后他回家，他就漂流了所有的日日夜夜。中国也有奥德赛，有，一定有，我们中国人什么都会有的。那这个就开始带我们进入戏剧的中心了。广东话说嘿呦，戏的中间那个 beef 啊，到底西方的文学、基督教的教导和我们中国这种的《西游记》有什么对比呢？到底有什么对比？最后，到底这种的浪游跟你人生的体会 ？I'm lost。我今年30岁 ，I am lost。我今年40岁 ，I am lost。当全球的经济瓦解的时候 ，I am lost。那到底在这个失落的当中我们能够找到什么的方向呢？在这个时候我们可能要看一些内容了。我们来看这个魏继尔，这个罗马的诗人，为什么艾尼亚斯是这么伟大的？艾尼亚斯的开头是这样子，艾尼亚斯的一开始他是说到，我要歌唱，我要歌唱什么？我要歌颂刀兵与人，我要歌唱，我要歌唱 arms and soldier。 而这个人呢，他被命运流放，他从特洛伊 Troy 来跑到意大利，他饱受海上的颠簸，遭遇上天势力的统治，跟着说什么呢？他说缪斯啊， Museum，这个智慧的神呢、啊、你告诉我是什么原因伤害的天神，以致到上天弄人，要令到这个这么英勇的英雄他竟然要被刑罚。而这个人是什么呢？这个就是艾尼亚斯。艾尼亚斯是个敬虔人， Aeneid the Pious，他是一个敬虔的英雄，这位以虔诚著称的人驱使他经历无数的灾难与险阻。所以在这里我们没有时间了哈，但是简单来讲，你千万不要以为他一开始讲命运你就以为他是相信命运，不是的。如果中国人说上天弄人的时候呢，魏继尔这首史诗在西方是可以说是空前，但不是绝后的。他几乎是第一本的诗歌，他相信上天是弄人，但是结果人是什么？人却可以顶天立地的去挣扎，去求传。人可以顶天立地的是什么？好像约伯一样，他遭遇好大的困难，但是他可以问天。中国有很伟大的诗人，我希望你曾经读过，就是屈原的《楚辞》， 里面有问天。屈原很有名的诗句说，路漫漫而有远兮，吾将上下而求善。这个是当年1979年改革开放之前的胡耀邦死的时候，中国青年人在天安门广场以纪念胡耀邦表达他们对当权者的不满的时候大量引用的诗句，吾将上下而求善。他说中国不可能就这样下去，我们要为中国开一道门。所以这一种的诗歌就是表达了人不是在命运之下的，人能够挑战命运的。所以你明白了这点之后，你就可以知道在整个西方的文化里面，他们产生了一个伟大的对比了，就是以罗马以希腊的荷马为代表的，他们这种的史诗是命运。木马屠城记有很多卡通片都有，他们打在战场上用刀来彼此杀戮，经常的描写就说了一刀砍下来，那个英雄就向左面闪，谁知道左面已经有一把刀在那里，他就一命呜呼。那这种的描写呢，只能够用很通俗的广东话才能够形容了，就说呢，人的命运整顶了，他是注定要死的。明明一刀是砍下来他闪了，谁知道他一闪的时候那里已经有一把刀了，他就死。意思是说呢，他不是死在第一把刀，他都死在第二把刀，这个叫命运。所以整个希腊人他们的宗教是没有超越的，他们是命运、神明和人。但是到了罗马，罗马人也很糟糕，所以维吉尔之所以能够有这个突破，我们没有办法解释。他只是做了一个你看来很小但结果是惊人的一个改变，他说不是命运、神跟人，他说起码应该是神、命运和人，甚至有时候他好像有个意思是说神明、命运和人。那这个很伟大，这个就是说他想到一个突破了，他想到宇宙是开放的，人生是开放的，我们总是应该会有盼望。结果到了维吉尔就产生了这个目的地 destiny 这个观念。因此如果你用地图来讲，整个荷马的史诗是个原型，它是从家出发打了木马屠城记，跟着就回到家中，所以它是一个原型。它的奥德赛最后是从家出发回到家，但是相比来讲维吉尔的史诗是一个单程路，他不回头的，他从希腊到了罗马他没有再回去。相比来讲保罗也是如此，保罗也是从耶路撒冷出发，你们知道梵蒂冈说保罗就是被砍头，跟着彼得被倒钉十字架。所以罗马的四大圣堂的梵蒂冈就是彼得被倒钉十字架的地方，而保罗是被砍头的。所以按照中国人的观念和罗马人的观念，这个叫午门处斩，而且处斩的是在城门外，免得弄肮脏地方。所以四大教堂唯一一座是在罗马的旧城之外的，就是圣保罗堂啊，这个是到今天为止还维持的传统。因为保罗是单程路，他一去不返了，这个好像宣教士的精神。所以从这里来讲，我们可以说整个早期的基督徒他们没有办法，他们一定要说整个维吉尔他产生了一个开放性，而圣经就是这样子。用我们的话来讲，你记住 fate 命运是很坏的观念，而基督教的观念是 destiny 目的地，甚至基督教最后不是神命运人了，是神人命运。我们因着相信耶稣，我们能够胜过命运，我们不在一个江湖当中。因为基督曾经说过啊，我的话使你们得自由， 我们因着圣灵得救，我们得自由，我们真的是自由的人。因此在圣灵当中产生了这些伟大的观念，一方面我们知道我们都是被上帝所限制的，但结果呢，在历史当中却有上帝的看顾。在美国的立国历史当中曾经经历过很多的辛苦，在历史当中美国立国当时面对很大的战争，结果美国人怎么样？他们祷告，当时候立国之父有相当多都是基督徒，而且是很好的基督徒，当然也有很糟糕的基督徒，就好像美国独立宣言的起草人杰弗逊一样，他养了黑奴并且与他们发生关系。但是在基督教的历史当中，美国的国父他们持守了一个就是从加尔文到了清教徒的改革中的信仰，他们希望寻求一个真正的信仰在当中。因此在美国的立国当中，他们就在钞票上面，他们就用了一些的符号，其中一个符号就是这个老鹰，你们可以看见老鹰有彩带，上面就是有这个拉丁文 E pluribus unum， 意思就是说是从万众来归一。跟着呢，在钱币的另外两个地方有另外两个诗句，一个叫 Annu Copitus， 一个叫 Novus Ordo Seculum。 这两个是在有些人错误的看电影呢，虽然电影有帮助，是我们起码知道有这个的密码，但是这个密码本身并没有什么神秘。这个没有完成的金字塔绝对不是异教，它是代表了上帝的眷顾。这个眼睛就是代表了上帝无所不见的眼睛。Annu Copitus 的意思就是说上帝看顾我们。下面那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一个新的世界的次序。New World Order。 因此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产生了三个诗句。我们相信美国是从合众为一的，所以美国叫做合众国。我们相信上帝会祝福我们的开始，最后我们相信这个时代有一个新的次序。这一个就是整个过程当中我们产生出来的观念。但美国绝对不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美国经过好像欧洲一样，他们都办理了自己的信仰。但是美国立国的时候，他们基本上就是用了罗马书8:28来作为他们的信念。我们一同来读好吗？预备起。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造的人。请记住，你看新译本它有不同，所以我经过差不多超过10年了，我现在也越来越多用新译本。新译本明显的，它将这个万事摆在句子的最后部分，因为真的不是万事使我们蒙福啊。这个是什么啊？这个好像现代中文一样，是什么使得万事互相效力？是哪一位令到万事互相效力，使你能够蒙福啊？是上帝。在英文圣经更加的清楚了，有一个英文的翻译本，他就是说到他说到什么，他说最后我们相信的是什么，最后我们相信的就是 And we know that God causes all things to work together for good， 上帝使到所有的事情都能够互相的合作，使我们产生好处。我们没有时间了哈，但奥古斯丁这位伟大的圣徒，他经常表达一个意思，他说上帝是上帝，因为他能够从坏事当中产生好事。 God can make good out of bad things。 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你同意这句话，你同不同意？你同不同意？如果你同意的话，你的世界观就是神、人、命运了。如果你同意一半呢，就是神、命运、人。最糟糕的，今天真的有基督徒认为是命运、神跟人。你将自己摆在一个好像是很属灵，但结果你不是自由，你不是自由。 你没有经历这个蒙召的恩典，你真的将到耶稣基督当作是菩萨，你将到信仰变成宗教，你没有经历一个真正的转变。因此今天我们要怎么样来看，我们今天要重新的来思想到我们真正的成长的过程。路易斯《哪里亚》这套电影你们应该看了，《哪里亚》这套电影是路易斯写给小孩子的。路易斯说，他说威吉尔这个史诗啊，只要你很用心去读啊，你就会长大成人。这个是我们有人说婚姻对男性最大的帮助，是使到男孩子长大成为男人啊。So we are not adolescent anymore after marriage. 我自己是经历到这个很痛苦的经历，就是结婚之后还发现自己有很多是男孩子的性格。这个就是威吉尔所说，他说整个威吉尔是什么？路易斯说 Virgil 使到整个欧洲的诗歌他们长大了，他们不再迷信了。简单来讲，命运就是名气，但是上帝就是信仰，因为我们从当中得到了无穷的启发。在威吉尔的诗歌当中，他讲到当时候最主要的一个城市叫做迦太基 Carthage， 这个城市不存在了，这个城市是现在的利比亚，利比亚是旧约的腓力基。当时候这个英雄安妮尔，他从希腊不是到了意大利，他从希腊到了北非，到了迦太基，所以他来到迦太基。结果在迦太基里面，他遇到一个很美丽的皇后，叫做狄多 Dido。 这个狄多很爱他，他是个女皇，但是他愿意为他献上一切。但是安妮也知道不能够，他要去意大利，他带着使命，他不是浪游，他不是漫游，他是有目的地去的，好像保罗一样。所以他就去到港口，叫水手预备，我们再上路，好像保罗跟水手说我们再上路。而且保罗还加上一句话说，上帝保守我们，我们所有的人没有一根头发会受伤害。但是这个是保罗，这个 A 也没有这样讲，因为当时还没有上帝这节的启示，但是仍然他有这种使命感。结果狄多疯狂地跑到港口，他看着这艘的船要开走了，他就点起了火，将全身燃烧，就死了在艾尼亚达的前面。这个成为了好像意大利或者成为了罗马人的罗密欧朱丽叶一样，每一个男孩子每一个女孩子读的时候都会流眼泪。但结果呢，我们基督教最伟大的其中一位，不是最伟大，是其中一位的奥古斯丁，他就曾经讲过，他说他自小就憎恨希腊文。我要跟我们的讲师说 Don't take it too serious、他说他不喜欢希腊文，就好像有些人会说啊，你这个手表好漂亮，我说哎呀，我最不喜欢就是这只手表啊，这个意思。中国人这么喜欢讲反话你是知道了，我最不喜欢就是这只手表，很不喜欢带来苏黎世啊。奥古斯丁说，他说我从小最能够背的就是拉丁文，而且呢我还背了艾尼阿斯的流浪的故事，他背了。跟着他说什么，哇，这个下面好精彩了。他说他们强迫我去背艾尼阿斯的流浪故事，当然更好更可靠，当然因为他不喜欢希腊文。但是他说我当时为了狄多的死，为他的失恋致敬而流泪，而同时间这个可怜的我对这些故事使我离弃上帝而死亡，我没有流过一滴的眼泪。很抱歉啊，这里翻译是天主啊，因为这个是个天主教的翻译本啊。但是这个就是奥古斯丁的厉害了，他作为一个古代的人，好像你作为中国人你说你不喜欢孔子一样，不可能的。但是这个就是奥古斯丁的精神了，他是在文化当中产生了伟大的批判跟反省。下面我们没有时间再讲， 但是下面就来到日内瓦的加尔文。加尔文他自己在他的著作里面也有讲到威基尔，他讲到威基尔是什么 is silly and altogether profane。 他说有些人他们是 celebrate 庆祝威基尔，但是他们忘记是上帝的话是更加的宝贵，是上帝是我们生命的粮。所以从这里你可以看见，我们基督教从来虽然是在文化当中做见证，但我们产生了很强大的批判的能力，我们不是盲从的。我们在当中我们产生了一个伟大的见证，就是我们知道最后我们虽然在文化当中受影响，但我们要在文化当中产生护教和批判的力量。英国的诗人 John Dryden 他翻译了威基尔的史诗，所以我有时候讲笑，我说威基尔他是英国人，正如我等会介绍意大利的诗人但丁他是美国人。有时候我要讲啊，孔子儒家，因为美国的哈佛大学是很有名研究儒家的思想，所以我经常说，我说孔子啊是住在波士顿。另外经过这个暑假之后，我要告诉你们，我们基督教其中一个最伟大的教父亚他拿修，他现在是住在台北。那你们没有上过课都不知道。那其实你认为啊，这个有什么？不是，好像苏格拉底这些希腊哲学家是法国人，因为现在研究希腊哲学最顶尖的学者是在巴黎。其实威基尔是苏黎世人，你们苏黎世的古文学是首屈一指的。这个代表了什么？这个叫做文化使命。就说呢，虽然我们不是外国人，我们不是西方人，但是我们这个信仰是 global， 真的是普世的。我们将到所有这些精华融会贯通的时候，我们不是要学他们，我们永远没有办法讲英文好过英国人，讲德语好过德国人瑞士人，我们永远没有办法的。但是我们有这个沉船，这个沉船是什么？就是使我们知道最后我们在这个反省当中，我们就是有了一个经历。因此我最后就带大家去到意大利，我们圣亲的老家。圣亲是意大利人，他不是中国人，你不要这样讲，他不单是，我不想他没有了合同，所以他也是中国人。佛罗伦斯啊 Fiorenza， 这个是但丁啊，可爱的但丁。那在最后我就说到但丁也流眼泪，我时间真的不够了哈。但丁他最后他在地狱里面，他请了威基尔作为他的道友，结果呢到了炼狱的时候呢，威基尔要离开，就是他的爱人来到了。他的爱人是谁呀？他的爱人叫做比亚翠带领但丁进入天堂。但是到了神的面前的时候，连比亚翠都不能够了，所以结果比亚翠就退场了。最后最后带领但丁最后最后去到神面前的，就是整个欧洲最伟大的一个修道家，叫做 Saint Bernard， 他是瑞士人，因为所有瑞士的狗都是以他命名。他不是，他是法国人。那这个叫什么？威基尔是诗人，比亚翠是爱人，结果伯纳德是圣人。对于这个意大利人来讲，他没有经过宗教改革，他是中世纪，他就从诗人古代的文化到爱人。但是这个比亚翠最后对于他来讲其实不是他的爱人，他代表了圣母玛利亚，甚至他代表了神。但最后他也不能够用比亚翠帮他，他要靠一个真正的默想的修道士带他进天堂。那这个是相当天主教化的，但是当中有他的美啊，当中有他的文化的沉船，甚至批判。但你看他怎么批判，当在第一个交棒的时候，那好，就好像接力赛，第一个交棒，威基尔要退去，因为威基尔是罗马人，他已经死了，甚至他可能不得救，一定要比亚翠。但是当在交棒的时候， 但丁一回头看，看不见维吉尔，他看见他的爱人比亚翠出现，他真的是悲喜交集，他很高兴他重遇他的爱人，但他很怀念维吉尔。他说，维吉尔啊，我的父，我的诗人啊，你在哪里？比亚翠跟他说什么，但丁不要为维吉尔的离去而哭，不要再哭，你应该为到其他的剑伤而爱哭。意思是什么？差不多好像奥古斯丁一样，他说你要为自己而哭，而不是为到人家来哭。到了你可以说奥古斯丁在这方面他真的是最伟大。奥古斯丁在公元四世纪的时候他已经看出来，他说其实所有这一些的文化都不能够令我们得救，但丁承继了这个精神。所以对于但丁来讲，他不愿意好像奥古斯丁一样彻底的反对文化，他还是很怀念，他将佛罗伦斯带进来，他将他的爱人带进来。但是他这个哭虽然是在中世纪，但我们最怀念的还是奥古斯丁。奥古斯丁的名言总结了一切，我们不要为这个世界而哭，我们不要为文化而哭，我们应该为自己的罪而哭。我们最后在文化当中，在教会当中，我们最后的见证是什么啊？我们的最后的见证就是要知道我们所身处的是一个怎么样的世界，我们如何继续为神而活。最近我收到一封的电邮，是一个很好的国内的女童工写来的，她说到大教会里面很难讲恩典，她说到很多人生活很安逸，她说江浙一带生活相当富裕，没有天灾，很难讲到对于神的敬畏。我上个主日曾经读过这个电邮啊，他说到他想讲审判的道，但他说一个姊妹在台上这么凶的讲道是不是不合圣经，然后这个相当归正，他有挣扎啊。所以改革中的精神是有时候不是说我们比人家好，而是我们比人家更加的挣扎。 We struggle more。跟着呢，他最后说，他说呢，我们怎么样讲呢？我们怎么责备人呢？我们怎么样来做？他说，请陈老师给我一点的建议。我的答案上礼拜讲过了，很简单的一句话，我们这里也是一样。什么啊？我们这里也是一样，我们在纽约、在加州和苏黎世也是没有什么特大的天灾。最大的天灾可能是偶然想去的菜馆济南放暑假不再开，这个是最大的天灾。我说着我想买的东西买不到，明明要去郊游下雨，这个叫天灾。因此今天教会怎么样求复兴，今天教会怎么样求更新，我今天虽然用一个专题还有一些圣经，但总结来讲，回顾历史，立足圣经，展望将来。古代的人他们不一定比我们悲惨，但他也不一定比我们幸福，他们都是承先启后，跟着继往开来，他们都是在历史当中遇见过大的帝国、大的股票市场的崩溃，他们见过，但他们从来没有放弃他们的文化、福音、工作、家庭的使命，而且他们勇敢地为千古的历史做见证。今天我们也要如此，我们如果能够建立一个小的家园，一个小的事业，有一个很好的工作，发展了一些自己的创新，我为你感谢神。但是我们不会成为奥古斯丁这么伟大，或者维吉尔这么但丁这么有才华的人，但上帝用我们，我们在每一个小的地方，我们一样能够成为上帝的见证，并且我们在历史当中能够得到启发。这些伟大的诗歌、伟大的文学，我们现在看见这种伟大的政治经济的改变，从北京到华盛顿，到苏黎世，到伦敦，我们应该有维吉尔，有奥古斯丁，有但丁，甚至最后是，我经常说我的研究很简单，就是奥古斯丁、但丁晚上吃粗钱银丁，这个基本上是我的生活啊。还有加尔文，我们应该学他们，他们成为我们的榜样，他们是信心的英雄。所以弟兄姐妹， 我鼓励大家做一个勇敢的人，不要局限在自己的小天地当中。如果你工作遇到困难，经济遇到打击，家庭里面有困难，我但愿主安慰你，主与你同在，你倚靠主，主帮助你找工作，主帮助你渡过难关。忧顾之后一定是青草地，因为我们的上帝永远不亏待我们的。但是你不能够将上帝当作菩萨，并且你不能够用一种廉价的福音交换的态度来追求这个莫大的神。但愿今天上帝的话再次的安慰我们，使我们知道如何在世上为人。所以最后结束的时候好不好，我们一同再来读一次圣经的话，来坚固我们的信心。我们再一次读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我们一同的起立，预备起。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造的人。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你在苏黎世你亲自的设立了我们亲爱的活泉教会。虽然我们人数少，力量微薄，但是我们不会妄自菲薄，因为我们知道上帝的恩典是在我们的软弱上，是在我们的微小上显得完全。这个就是上帝工作其中一个奇妙的原则。求主继续保守活泉教会，在苏黎世甚至远到其他的地方，他们所带领信主的人都能够将福音带回自己的家乡，带回到自己其他的地区，使到上帝透过他们好像恩典流通的管子一样。我们在座有弟兄姐妹，他们准备要找工作，他们准备要搬家，他们准备要回国，有人准备要结婚，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人生的一个关口。求主使我们承先启后，有远大的眼光，知道神引导我们，使到我们知道如何在世为人，每天是讨主喜悦，而不是讨自己的欢心。求主引导。我再次为到我们亲爱的同工，对我们所有同工这几年以来的接待，我们感谢主。我们以后一定会再见，一定会再遇。求主继续的祝福我们，使我们在主的爱圣灵当中彼此的带导，经常的慰问，使到上帝的恩典透过我们的祷告能够在世上达成上帝的美意。就好像 圣经所说的，不是万事，乃是上帝使到一切都互相效力。最后我们这帮爱神的人，主啊 Yes and Yes， 我们这帮真的是蒙神所爱最后才能够爱主的人，我们都会蒙上帝给我们的福气跟益处。愿神祝福我们每一位。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继续的低头，我们做一个祝福，但愿神上帝恩典特别的与大家同在。 May the salvation of Jesus Christ, the love, the greatest love of God the Father, and the guidance of the Holy Spirit be with you all. 但愿我们主耶稣基督永恒的福音，但愿我们天父上帝从创世以来毫无条件的大爱，但愿圣灵每时每刻的保护和保守，教导和引导，常与我们众人，特别与活泉的弟兄姐妹，特别与活泉的同工同在，从今直到我们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阿们。请坐。